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简体字。你平常会用简体字吗？从学生时期到出社会，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写过简体字，甚至有的时候连老师上课写板书也会为了求快而写简体字。但是最近几年，明明大家已经越来越少用笔写字哦，都改用手机啊或是电脑打字，就好像还是常常看到有人使用简体字，甚至有不少年轻人觉得简体字比繁体字还好用。对于这样的状况呢，有些人批评哦，这是被中国文化统战，认为台湾人就应该要使用正体字，不该使用中共推行的繁体字。但你知道吗？其实当年蒋介石政府来台时呢，也曾经想要在台湾推动简体字。是说简体字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推？后来又是为什么台湾跟中国选择使用不同的文字？用简体字真的会被统战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简体字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用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图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蒙古果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本都能够让你想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六折起，结账输入 podcast 77还在九折，让芒果果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现在我们说到简体字哦，多数人都会以为它是中共政府发明出来的文字，也是相对于繁体字的存在。但其实哦，这种文字并不完全是中共的发明，很久以前的古人呢就会这样写字。而从文字学的定义来看，简体字单纯就只是在同一个字里面的不同写法里笔画比较简单的那一种。另外呢，还有一种简体字的写法，其实是所谓的草书楷化。比如说呢，恐龙的龙这个字，古代呢就有简化的写法，但通常是古人在写草书的时候才会这样写。换句话说呢，不管是想要偷懒还是单纯觉得这样子写很好看，总之古代就有简体字了。而且真的要说起来哦，现代简体字呢也不是中共发明的，最早推行简体字的人其实是国民党政府。时间回到了清朝的末年，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那个时候有不少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比西方国家落后，原因之一就是汉字太难太复杂了，一般民众呢要学很困难，导致教育没有办法普及。而为了让教育普及哦，包含像是胡适、鲁迅、傅斯年等等的知名文人都大力的提倡简化汉字，才能够让中国更进步。鲁迅甚至还落下狠话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这样子的潮流之下，民国初年国民党政府上台之后，也积极的想要推行汉字简化的政策，包含了蒋介石本人早期呢也发表过支持简化汉字的言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搜集调查之后呢，蒋介石政府也在1935年正式的公布了第一批的简化汉字。当时有些小学啊跟报章杂志也真的开始使用这些简化字，一切看起来很顺利，而所谓的繁体字真的差一点点就要拜拜了。但是就在这个政策推出之后，有另外一派的文人觉得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简化汉字就等于是在破坏中国文化。而且这派反简化字的文人呢，很多也大有来头，包含了时任考试院长，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国旗歌的作词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季陶当时呢非常的反对简体字的推行，他努力的打了几次，发现说服不了蒋介石，气得好几个月都不出席任何的会议，甚至呢还用退党来威胁蒋介石。而在巨大的反对压力之下，蒋介石最后也只好认输，收回了汉字简化政策。不过蒋介石其实也没有真死心，国共内战打输，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呢，蒋介石又决定把简化汉字政策再推行一次。当时在台湾呢，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跟地方政府提出说，汉字对于受到日本教育的台湾人来说实在太难了，为了普及教育和加速汉化，应该要把汉字简化一下才对。而蒋介石政府也非常的认真看待这件事情，甚至还在教育部呢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去研究跟推行简体字，政策上面呢也带到了立法院上面去讨论。简体字在台湾的发展似乎只差临门一脚了，但为什么后来台湾没有用简体字呢？答案是在台湾的简化字讨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对岸的中共呢竟然抢先宣布他们要用简体字咯。而且中共呢那个时候参考的文字范例就是之前蒋介石政府整理的简体字，等于是把当时推到一半的成果整晚端走了。 那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也是直接一个鬼转，立刻改口说简化字呢是中共想要破坏中华文化的阴谋，我们中华民国呢是绝对不会用的。从此以后呢，简体字就变成了中共的文字，而两岸的文字也走向了非常不同的路线。不过话说回来啊，对于中共来说呢，现在的简体字其实也还只是一半的半成品而已。其实在1956年中共最早推行简化字的时候，提出来的第一个版本只有700多个字。当时毛泽东非常的不满意，他觉得应该要让整体汉字更精简，才能够更快的达成目标。所以除了字体形象上面的简化，还把不同的字合并起来，整体的减少了汉字的数量跟笔画。而到了1964年，中共正式发布了简化字总表，里面呢大概有2000多个简化字。这新的简化字里面呢，就出现了很多同音替代或者是类似音替代的文字，又减少了更多的汉字数量。但是这样子的改动对于中共来说呢还是不够，他们当时终极目标是想要一步一步的把汉字完全废除掉，让中文完全拼音化。也就是说，中共政府的理想呢是想要让中文字变成像是 ABCD 或是日文50音那个样子，可以用少少的几个字母去拼出所有的字词。他们认为这样子除了能够让教育普及，也能够去除中文字里面的封建遗毒。不过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现在都已经2024了，中国的这个简化字也还是长这样子啊，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出现所谓的拼音简化字呢？前面有说到，简化汉字的目标之一呢，是为了让一般的大众更容易受到教育，不要再当文盲。而从中国官方的数据来看，从1950年的扫盲运动到1964年的推动简化字，中国的文盲比例确实快速的下降，从原先的 80% 到2000年的时候只剩下不到 10%。 从这些资料来看，简化字对于教育的普及似乎真的有很大的帮助。中共眼看成果不错，就在1977年推出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简称为二简字草案，想要继续的简化汉字简化。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如果教育普及了，文盲也几乎没有了，那么汉字真的还有必要继续简化下去吗？显然多数的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二简字草案推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对声浪，很多人觉得一般民众好不容易呢学会读书写字了，怎么又要改文字，这样大家不就要再重新学一次了吗？而在这样子的反对压力之下，最后中国国务院宣布废除二简字，并且表示之后会对于汉字的改革采取谨慎的态度。于是当时的简化字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甚至中途还恢复了几个繁体字的使用。那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问，这套只简化到一半的简化字跟繁体字相比算是比较糟糕的文字吗？就像有些人会主张繁体字才是正体字，简体字则是比较半吊子的残体字。这种说法的背后主要是认为繁体字呢保留了汉字的造字结构跟文化，因此呢才是正统的文字。相较之下，简化字呢则是残缺的没有文化的文字。不过这边呢就会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古人其实也会用简体字，那难道古人也都没有文化吗？所以又有一种解释呢是认为应该要区分简体字跟简化字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共推动的简化字呢跟历史当中自然发展出的简体字两者不能够相提并论。不过对于这种说法呢，有些专家学者也不完全认同。他们认为所谓的简体字跟简化字比较像是政治上面的区分，实际上面呢两者能够发挥的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大家常说的缺点，比如容易产生歧义啊，外形不好区分等等，对于熟悉简化字的使用者来说问题也不大。好的，那不管简化字到底好或不好，1971年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也把所有的中文官方文件都改成了简化字。华人人口比较多的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也都纷纷跟进，在教育系统当中教授简化字跟拼音。到现在全世界就只剩下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少数的海外的华人社群在使用繁体字，整个人口数加起来呢，连简化字使用人口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最近几年因为抖音啊、小红书还有中国戏剧的流行，不少台湾年轻人也开始使用简化字，这就让很多人担心再这样下去，繁体字会不会有天被消灭，台湾被中国文化统战呢？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这集的想法。我们在收集关于这个简体字的资料时候呢，发现大家对于简体字有两个立场蛮分明的阵营。一方面呢，有些人觉得使用简体字只是为了方便，跟什么文化认同并没有关系，但另外一边的人就认为说，现在中国就是简体字的主要使用者，写简体字呢会被潜移默化被文化统战。那么觉得这个问题呢好像又可以分成工具性跟文化认同的两个层次来看。首先谈工具性，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说呢，字形简化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毕竟人类一直都是偷懒高手，为了好沟通跟学习，大多数的语言文字都会很自然的往简化的路前进。 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写简体字呢通常就是图一个方便，不一定会有文化认同的因素在。而且其实也有一些呢中国他们没有在用台湾独有的简体字，我们也好像很难说只要用这些简体字就是认同中国或是被统战。不过这也不表示文字就只是个工具，大部分的专家也都会同意说，选择使用什么样的文字背后有一定的政治跟文化意涵。像是有些大力主张原住民认同台语认同的族群，也会强调用台语啊跟原住民族语的罗马字，透过说话跟书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独特性。那结合这两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些同一个简体字，不同的人在乎的可能是不同的面向。有没有被统战，可能还是要看他使用的上下文，他用来传达的资讯是什么样子的等等。直接跳到用简体字等于被统战，那可能就有点太快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简体字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简体字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咯。还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这期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要搬家咯。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跟喜欢听访谈听众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四月起纯声音版时事议题的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志祺七七 Podcast。 而既有的 Podcast 频道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 by 志祺七七。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新的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次再见喽。